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公公今年86岁，他平时一人在农村老家自己生活。2022年10月份，公公突然不会炒菜做饭了，被小叔子接到城里。在小叔子家住了一宿就要送养老院。第二天，丈夫才告诉我老人的事。我一听就对丈夫说，老人有病不是赶快送医院吗？怎么送养老院？丈夫说，都不想管。我对丈夫说，把老人接过来，看看他身体咋样再说吧。丈夫问，把老人接过来住哪儿？我说，住我房间吧，我睡沙发。说好后，我们就把老人接过来了。小叔子见我第一句话就说，令公人就是不一样。丈夫给公公洗了澡，我给他换洗了衣服，把他一安顿好，我就给他放大法师父的讲法。当时我心里还有些担心，怕公爹反对，因为我是1997年得法的，那时公爹看到我的变化后，逢人便讲大法有多好。可是自从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以后，我多次被抓，吓得他再也不敢说大法好了，整个人还反过来了。为了阻止我修炼，说了很多对大法不好的话，至今也不听真相。我发现他这次没有反对，就把音量放大一点。在我家住的第一天，他除了睡觉外，几乎都在听法。我们发现老人吃饭咽不下去，他早上起来，赤着脚就往厕所里跑，出来就往他儿子房间跑，床也被他尿湿了。我们送他到医院检查，诊断为脑出血、小脑萎缩、多发性脑梗，还有应激性高血压。检查时发现老人脑出血的地方血已经止住了，我心里明白这是大法的威力，是大法师父的慈悲，大法无边法力的展现。小叔子对我说，嫂子，让咱爹跟你学也行，练也行，怎么都行。我说，谢谢你的支持。就这样，每天早上吃完饭喝茶的时候，我就打开点播机让老人听师父的讲法。他躺下休息的时候，我就让他听明慧网上传统文化的故事。小叔子每天都来，每一次来都是一个惊喜，发现老人说话记忆都在好转，走路一天比一天强壮。有一天，公公突然发火说不听了。我告诉小叔子，他说这是好事，说明他记忆恢复了。我试着用善心对他说，爹，您老人家得的这些病哪有好一个的，谁不都是越犯越狠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最后就走了，自己受罪没人替，我都是为您好，我娘家亲爹在我家也是听这个，您知道医院是没有办法的，只有师父能救您。他说，哦，你爹也听啊。我说，是啊，儿女们伺候得再好，也不如您自己身体好方便。他说，是呀。这样我就继续让他听法。 有时我给他打开点播机后就去做自己的了，但发现他不是把它关了，就是关没了声音。后来我就把点播机放到他门口的外面，可他又拿到远处，我就把点播机放到高处，让他能听到但看不到，就这样想方设法让他听到法。第七天的时候，他就能出来走动了，四五层的台阶也能上下了，只是看上去还不是那么有劲。有一天，小叔子又来看他，说：“爹，来，咱俩掰腕子，我看你有没有劲。”他两手一扳，小叔子说：“您手没劲，给您吃点人参鹿茸吧。”他又一想，不行，您大脑出血，不能吃这些热量大的，还是随其自然吧。第十七天的时候，小叔子又和他掰腕子。这一掰，小叔子惊讶地说：“爹，你手有劲了，和原来一样了，以前和您扳手时的劲就这么大。”后来老人执意要回家，我们就让他回家住了几天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一个多月后，一天早上起床时，公公发现右边身体不能动了，偏瘫了。医生诊断是大脑多处梗塞。我丈夫打算休班在家伺候老人，我说：“你先别急，等等再说。”我对老人说：“只有师父能救咱了，得了这种病，年轻人都没有一个恢复的，何况您这么大年纪了。”他说：“是呀。”头两天，公公活动得用轮椅推着，吃饭时都是一口一口的喂，我还是和上次一样，坐着的时候让他听师父的讲法，躺下休息的时候就让他听真相广播。以前他不要听，现在他越听越愿意听。有时听着听着点播机没电了，他就大喊：“快，没电了！”到第三天，老人就自己能下地走了，手也能拿勺子了，有时还用一下拐杖，后来拐杖也不用了。早上起床吃饭，我一边给他倒洗脸水拿毛巾，一边鼓励他：“你能行，自己出来洗刷做饭。”然后就见他自己慢慢走出来，我就接着鼓励他：“自己洗，一定能行。”有时他不想走，瞅着轮椅对我说：“这轮椅真好。”我告诉他：“轮椅再好咱也不用，您自己已经能行了，人不行了才用轮椅。”他也赞成。就这样，他自己逐渐都能行了。我丈夫没休一天班，我也没耽误我该做的，这让小叔子夫妇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问弟媳：“你在医院这么多年，见过偏瘫病人有恢复的吗？”他说没有。他还说拿药时医生告诉他：“你可得有个思想准备，老人的病情还会加重的。”结果老人病情非但没加重，反而两天就能自理了。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奇，是大法在人间创造千万个神话之一。公公在我家住了一个月后，因我丈夫感染了中共病毒，就让小姑子把公公接走了。 谁知公公也感染了中共病毒。第五天，天还没亮，小姑子就打电话催小叔子去接人，说情况危急。那天早晨，他一连打了五次电话催促。老人刚被接来我家时，精神还可以，可是一会儿就不行了，眼睛也睁不开，呼吸也越来越微弱，话也说不出来了，看上去一点力气也没有。前两次，无论出现什么情况，我都能守住正念，没被表象动摇过。这一次，我虽然还是让老人听法，但心里有点不稳。公公的体温都升到40度了，可小叔子夫妇说啥也不让他上医院，说是去医院就完蛋。像父亲这样的老人，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，火葬场排队都排不上，说是拿上28000才先给火葬。丈夫也不上班了，一个劲的和小叔子商量回家给父亲打坟。我看着躺在床上的公公，不禁轻声问了一声，爹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他微弱地睁了睁眼睛，说了一声，没事。我立刻明白是师父看我心里不稳，就用这种形式让我坚定正念。我把心放下了，继续给他听法。奇怪的是，丈夫叫老人时，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。丈夫就一个劲地说，人不行了，得赶快准备后事。公公的变化也是很微妙，很神奇。逐渐的，他能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，也能张嘴配合吃点饭了。丈夫还是没信心，说，人老了，各个器官都衰竭了，就像快要报废的机器一样，已经转不动了，眼看就要报废了。他还是很悲观。老人咳嗽发烧，丈夫就给他吃止咳药退烧药。我却体会到，人治得了病却治不了命。一个到寿的人，你想让他改变生老病死的命运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而真正修大法的人，都能体会到大法的神奇超常。一个月后，公公就康复了，只是记忆还有点问题。这让我所有的婆家人都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原来我跟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嘴上不说什么，但内心是不认可的。这一次，大姑姐他们是发自内心地说大法真好。我送给他们每家一个录有师父讲法的点播机。小叔子在一边说，都拿着，回去都听。大姐夫也从原来的反对到现在主动要真相。他尊称大法师父李老师，还看了新唐人电视台录制的师父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的视频，并一再追问还有没有别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